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是沟通的桥梁，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我想自信的表达。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讲好普通话，
讲好普通话，
身为桥，通你我。
讲好普通话，
讲好普通话，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是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下一站中环，乘客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计算。计算在普通话当中有核算数目，根据已知量算出未知量，运算以及考虑、谋虑几种含义。那么计和算这两个字啊，也可以分开来使用。究竟如何用？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情景示范。小芳，你这是干嘛呢？哦，我在计算我们组的工作量，需要我帮忙吗？你来得太及时了，我还真有点算不过来。那这次是要全部算进去吗？实习生的工作量要加进去吗？也要算进去，但是啊，需要单独计算和我们的不统计在一起。嗯，那行，我把上次的结果给你，你参考一下吧。太谢谢你了，算完了晚上请你吃饭。咱俩还算这么清楚呢，你快忙吧。好了，在刚才的情景对话当中呢，计算工作量指的是核算数目，根据已知的量算出未知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那另外呢，还有算不过来、算进去、单独计算、算完了，那大体都是核算的意思。而最后讲到了算这么清楚，指的就是筹谋这么清楚的意思。另外呀，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说到计和算这两个字呢，还可以分开来使用。大家注意到了吗？在我们这一篇对话当中呢，我们用的都是算这个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计算呢是用同义单音词呢构成的并列式的复合词。有趣的是呢，单独使用的时候粤语当中往往会用计这个字多一点。而普通话呢就习惯用算。譬如呢，计下这条数，普通话应该讲算算这笔账。计不掂，普通话是算不过来。拉匀计，普通话是平均算。计埋晒，普通话呢是全算上。等等下。咁另外嘅咧就系计时炸弹，普通话讲嘅系定时炸弹。咁仲有咧就系计正唔会噶，普通话讲嘅咧，按理说不会的呀。 照计啱噶，按理说是对的呀，冇计嘅，没说的。咁粤语当中嘅计字咧，亦都可以作一个嘅名词嘅，譬如咧系计策。咁呢个时候咧，多变咧就会讲为系计，譬如讲啊计仔，普通话讲嘅咧就系点子或者是主意。咁另外咧仲有扭计，普通话说成耍心眼。
好了，那以上呢和大家分享了计和算的用法，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美在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聆听香港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救世军韦礼夫人纪念学校的陈彩芝同学。
小花瓣，作者张秋生。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
谢谢陈彩芝的诵读，你的声音和表达就像这篇作品中小花瓣一样的可爱和甜美，普通话的咬字发音都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节奏把握的也很得当。那么在这样的文章当中呢，姐姐和小花瓣的角色不一样，表达也会有一定的区别，想想看究竟是哪里不一样呢？我们非常喜欢你的诵读啊，也非常喜欢你推荐的这一篇作品。
小花瓣的作者是张秋生先生，他创作了很多可爱的作品，大家亲切感称他为小巴掌童话之父。今天我们听到的小花瓣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他的很多儿童诗歌更加是我们常读常新。自然的美被诗人收藏在诗里边，也都被我们收藏在心里边。
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篇《小花瓣》。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 一朵金灿灿的小花，像是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小花有十片小花瓣，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肩靠肩，围成一个小圆圈。风姐姐吹过这里，她说：小花瓣，小花瓣，让我看一看哪瓣最好看。十片小花瓣都摇晃小脑袋说：我们是平平常常的小花瓣，谁也不好看。风姐姐笑着说：奇怪，真奇怪，十片并不好看的小花瓣围成了一张美丽的小脸蛋。在碧绿的草地上开着一朵花，听了风姐姐的话，十片花瓣笑得多么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美在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欢迎大家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大家好，我是何毅。为了一步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亚太总站携手香港特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电台以及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等香港多家机构，共同推出《香港故事中国精彩》香港中小学普通话朗诵演讲展演活动。
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以诵读爱国经典诗篇的形式，生动讲述了香港和祖国紧密相连的家国故事，促进香港青少年朋友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厚重而丰富的历史。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香港博爱医院陈街纪念中学许嘉欣和郑凯琪两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爱医院陈街纪念中学六甲班许嘉欣。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爱医院陈街纪念中学六甲班郑凯琪。
香港故事中国精彩。
凯琪，你低着头在想什么呢？
我在感叹人类的思想足迹有多远，阅读的空间就有多广。在中文的学习生涯中，我阅览过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气风发，品味过李白直话云帆济沧海的不折不挠。可是每篇文章都只是浅浅在我脑海中掠过。哎，嘉欣，你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吗？
当然有，就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章中的迁客骚人，他们在欣赏风和日丽的风景时，会感到心旷神怡，像是人活世间只图这片刻的宁静。在陷入狂风暴雨时，他们会感到害怕、恐惧，或许是在恐愤天道之中忧郁起伏啊。相反，作者所探求的古人人，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以心系祖国，心系百姓。为物喜，为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扶家族之远，则忧其君。是近必忧，退必忧。能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哎，嘉欣，人一般讲说，让我想起了辛弃疾的《破阵子》。被陈独虎不撞死以继之。在当时，北方有沦陷金人之手十三年，于是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抗金复国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春晓云云。八百里奔归夏至，不是闲花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策地如飞快，风雨霹雳闲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作者的作为无意不再宣告着责任感三字。责任意味着热忱奋进的人生选择，是有一般般的生命底色。 而这首词所传递的责任感，顺着历史的河流，在当今社会仍然熠熠生辉。
我们作为青少年，目前也许不能与古人并齐，
但是我们也应该在能力范围之内竭尽全力。
或许我们的贡献只有一点点，但是滴水成河，总有一天我们能闯出新的天地。
想得认同，人的肩膀之所以保持平衡，是因为一边承责任，一边怀担当。会有无数人承担起艰苦的责任，才能汇聚成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汹涌浪潮。回望征途千山远，笑走前路万木春。愿我们都能心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今日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辛弃疾的《破阵子》都是传统的诗词当中的优秀佳作，也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颗颗珍珠。经过了多年的洗礼，今天依旧是光彩夺目。特别像徐嘉欣同学分享到的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
我哋成日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喺努力嘅过程当中，踏进崎岖路，先至能够走得更加远。另外一个引申义咧，就系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奋斗系实现理想嘅阶梯。青年们咧，仍然应该以奋发有为嘅精神作为通往理想境界嘅阶梯。经常咧保持呢一种嘅观点，就能够令到我哋认清事物嘅本真，不断鞭策自己，警戒自己，完善自己。
那么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表达了杀敌报国、收复失地的理想，抒发了壮志难酬、英雄迟暮的悲愤的心情。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生动地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位披肝沥胆、忠义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
正如刚才两位所讲，以神奋进是我们人生的选择，勇毅担当是我们的生命底色。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责任感将引领同学们一路向前。
今天两位同学的诵读热情洋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词人们的慷慨悲壮。你们的普通话表达标准，声音嘹亮，充满力量。再一次谢谢你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两首经典的作品。
《岳阳楼记》，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书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地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身。
知此思，知此思，哎呀，怎样才能发清楚啊？
主角，豆芽，好玩，儿。普通话的儿化音怎么样才能够发到位呢？
今天冷过昨天，今天比昨天冷，那普通话跟粤语的语法也不太一样哦。
哎呀，想拥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好难啊！
不难，快来听书学堂吧。
四和十，十和四，十四和四十，四十和十四。
想发好儿化音，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准备一个牙签。
这里有实用的发音教程，
这里有专业的训练方法。
听说学堂，
让你轻松讲好普通话。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听说学堂，来学习声母 f 和 h 的分辨。
科同埋呵呢两个嘅声母，唔少朋友啦系容易混淆嘅，就好似粤语方言区嘅朋友啦，仲有就系双方言地区嘅朋友，包括一啲北方地区都会出现咁嘅问题。
没错，那首先啊，我们要明确这两个声母都是擦音，但是呢，发音部位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要区分好它们的发音部位，就可以区分好这两个声母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它们都是擦音？什么是擦音呢？就是构成阻碍的两个部位非常的接近，留下了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通向鼻腔的通路。那么气流经过口腔时呢，从窄缝挤出，摩擦成声，这样的声音呢就叫做擦音了。那我们常见的有哪些呢？比如今天说到的 f、h， 还有 x、sh、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声母，大家跟我们一起读的时候会发现确实有一个缝，感觉到有气流通过哈。但是 f 和 h 呢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来区分看一下它们的发音。 h 呢是舌根音，如何理解呀？就是它的成组部位在舌根的这个位置。发音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呢，整个舌头都要努力的向后缩，并且呢，舌根要抬起。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它的发音的这个着力点是在舌根上，用舌根抬起来去接近软腭。注意啊，是接近而不是紧贴。那么意味着我们的舌根和软腭之间留有一条小窄缝的。当我们的气流从小窄缝穿出来的这个过程叫做摩擦，就会发出"呵"这个音。 喝。那如果说我们的舌根和软腭紧紧贴住了，大家试一下，呵是发不出来音的啊。而佛这个音呢，它叫做唇齿音，它是由我们的上齿和下唇，也就是上嘴唇贴近下牙齿的那个部位去接近，气流同样是摩擦成声的。那发音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上牙齿和下唇内壁的这两个部位轻轻地碰在一起，注意力度呢要轻一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发音了，佛佛，而不要太使劲哈。那么大家根据以上的发音方法的讲解，再结合发音部位，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声母啊，其实它的发音部位差的还是挺远的。所以练习的时候，只要注意区分好哪些字的声母是佛，哪些字的声母是呵，我们从字词开始练习，然后再到句子，把发音习惯一旦纠正过来，就可以很好的、轻松的区分佛呵呵了。那我们也选取了一些常用的字词啊，也请大家现在跟我们一起张口试一试。比如广泛、废品、木筏、军阀、芬芳、纷乱、粉刺、土匪、面粉、芙蓉。再比如篇幅、蝙蝠、富刊、富饶、幸福、束缚。这是声旁呢是唇齿音佛的一些代表字，我们再来读几个舌根音呵的代表字，彩虹、鸿沟、烘托、葫芦、琥珀、花色、货物、白话、唤醒。那有朋友说了，我单独读的都挺好的，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容易混淆。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佛和呵开头的一些词组，飞尘、灰尘、婚前、分钱、废话、绘画、工会、公费、复利、互利、开花、开发。
嗯，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段嘅绕口令嚟巩固一下。长方幌子是红幌子，方长幌子是黄幌子。你是喜欢红的长方幌子，还是喜欢黄的方长幌子？
下面呢，我们再用普通话朗读一下这段绕口令，大家再来留意一下啊，佛和呵它的声母应该如何去发音呢？长方幌子是红幌子，方长幌子是黄幌子。你是喜欢红的长方幌子，还是喜欢黄的方长幌子？其实不管是声母还是韵母，都需要我们经常的通过字词、句子，乃至于在一段话当中去经常反复的练习，相信我们的佛和呵会分得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颂游中国吧。
看山河锦绣，
览华夏文明，
访古迹遗珍，
赏神韵雅音，
心灵之旅，
颂游中国。
欢迎大家收听港好普通话颂游中国。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层立摘花人，苏破罗裙红似火。这是明代诗人元稹创作的《樱桃花》，描写了庭院中美丽的早春景致。它被后来的文人赞誉为是一首具有直观美感的诗篇，一幅富有悠长韵味的画作。简单的诗句带给了人们对于人物景情相合为一的诗境畅想。那今天我们跟着元稹颂游中国，一边来感受佛和呵的发音方法。
花砖这个多次出现在元稹的笔下，被唐宋时期很多的诗人赋予装饰山水田园景致的元素，有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能够相融于山水园林之中的花砖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样貌呢？它因何能够受到诗人们的垂青呢？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安徽省经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方坤老师作为特邀嘉宾，一起来到了经院茂林镇寻找皖南著名的花砖身影。
同学们，你们看这一方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花砖。
我还以为它是雕的花，没想到是花纹的。
对，它是通过花砖的烧制，它自然发射形成的这种花砖的体。你们看看这个花砖像什么？
我感觉有点像水墨画。对，
每一块都不一样，这个花纹。
对，
花砖呢，它又叫画砖，又叫呢脸谱砖，是不是像脸谱一样？
对对对，
像脸谱砖，对吧？
对。
有别于皖南徽派建筑粉墙黛瓦的民居特点，在经院茂林镇随处可见的是花墙黛瓦的另一幅的图景。清白相间的纹路自然流畅，不需要刻意的拼接，就能够显露出好像水墨画一般的意境。
那我们平常的砖就是没有这种花纹的，为什么它会有这种花纹呢？它怎么产生的呀？
它就是我们当地茂林这个黑土配合我们的这个黄泥，然后呢这两种土壤呢进行融合，这个让这个泥土呢不断的氧化，在这个氧化过程中呢，它就有的矿物质就沉淀下来了，然后通过这个高温就形成了我们花砖千姿百态的多种多样的一种画面。它具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抗风化，百年不变。第二个特点，它不开裂和不沾灰。所以你现在200年、300年的花砖墙，你用手摸它，手上不会有任何的灰尘的。所以这个花砖很神奇，花纹呢它是千姿百态。
感觉这个花纹好有禅意啊。
对
啊，
它所有的画面每一块花砖都不可能是重复的。
方老师，元稹那个樱桃花里不是有句话叫花砖层立摘花人？
对，
它不应该是铺在地上的吗？它怎么在墙上？
花砖有在墙上的，也有在地下的。
近似水墨的特殊纹路使花砖成为皖南民居重要的建筑装饰，庭院之中或者是大宅门外，这道由花砖砌筑起的特殊景致将田园山水、炊烟人家巧妙而又艺术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些看似自然天成的特殊纹饰究竟是如何经由匠人之手塑造而成？延续了千年历史的花砖又是如何保留着它历久弥新的独特韵味呢？
方坤老师呢带领着同学们来到了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砖制作技艺传承人纪建新老师的制作作坊里面。三位的同学将会通过对花砖制作技艺的现场了解，来直观感受这一项传统文化元素的神奇魅力。纪建新老师用了6年的时间，将古代茂林的风貌雕刻在这个青砖幕墙上，取名为茂林府地图的这个水磨砖雕幕墙，保留着这一座小镇悠久的历史与花砖技艺的传统印记。
茂林呢，它是有9井13巷，九井就是喝水的井，13条官道，有36圩、72园、108座大福地。那个后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老花砖厂的一个工厂。
一看就知道了是吧？
对。
茂林花砖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祖辈传下来的技艺让纪建新成为当地有名的花砖工匠。在纪建新老师的作坊里，保留着宋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花砖实物，尽管纹饰大同小异，但是形制却各有特点。
宋朝的花砖，它一个是年代久远，它产生了一个包浆。宋代的这个花纹啊，就也是很随意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花纹很清楚，就是有点模糊。要到清中期到晚期的那花砖应该记忆是很成熟的那一种，它这个花纹啊还是很清楚的，很协调的。它包括有些老宅子里面的那些花砖，那个水平应该是很高级的，包括是鬼脸山水画做的都非常好。现在呢你看这个花纹更清晰了，但是也更薄了，它不是石器了，它就是贴面了。
砖石在中国呢被广泛运用于地面建筑，兴于宋代， 在这个之前呢，砖石作为主要的材料和艺术装饰，大多是出现在重要的建筑物或者是地面铺设上面。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鼎盛的唐宋时期，花砖就因为它特殊的装饰效果着了诗人的笔端。作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元贞是善于用最简洁的景物来描写，抒怀空意与浅情深的这个诗文风格特点，令到它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演进过程当中唐音转宋调的重要诗人。
在元稹的诗文当中透露出这位诗人对花砖的特殊喜爱，好像他在创作的《樱桃花》这首诗篇当中所呈现的庭院景致一样，花砖早已融入到山水美景之中。由两种泥土混合而成的花砖纹饰，究竟需要经历怎样的一个制作过程，才能最终成为皖南民居装饰的建筑材料呢？他又是如何做到历经百年风雨侵蚀依然能保持如新的面貌呢？大家决定通过花砖的制作来寻访答案。
我们这个花砖制作呢也比较复杂，十二道大工序，但是十二道工序里面呢它还包含了许多很小很小的一些细节工序。
正在进行制坯工艺的几位是花砖制作技艺年轻的一代传承人。大学毕业之后，这一位选择回到了家乡跟随父亲几件身学艺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花砖制作的行家里手了。他将会告诉同学们如何来做出一块具有传统韵味的花砖。
刚才那个季老师不讲有两种泥，他现在就是两种泥吗？
现在我们隐约也能看出来有两种泥，一种呢是这种泛白色白灰色的，那它学名呢叫冷水土，黄色的呢俗称这个油黄土。它是两种土结合完以后呢，经过高温包括一系列的这个窑变产生反应，黄色的土呢它会烧成青色，灰白色的这种泥呢会烧成这个白色。
在入窑烧制之前，花砖需要经历两种泥土氧化混合，使纹饰得到充分的延展之后才能够制成砖胚，进入高温烧制环节。而在制胚的过程当中呢，匠人们则需要凭借经验，在保持纹饰不受影响的条件之下制成相应的砖型。
制作砖胚呢它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它必须用草木灰涂抹便于脱模，泥土呢一定是要先摔一下做成一个长条形，符合我们这个砖模具的一个尺寸，它必须要用力从高处给它砸下去。如果是力量没到位或者这个着力点有偏差的话，它就会出现缺管，这个砖呢它就没有角。
我能来试试吗季大哥？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瓷砖还挺合适，穿上去也有
什么感觉了，以后跟着季大哥干。
季大哥干。
我们也希望这个飞鱼传承的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
好了，
好好好
好。
这个哎呦摔多少次啊？
这个就是凭经验感觉了，你感觉摔到这个尺寸比大小比较合适的时候，目前来看你这个泥呢可能就稍微长了一点，你就两头
哦加一点，
对，
我正一
正，稍微正一下，
对，
这样开始就可以这个
制
作了，
直接扔进来，
对，你看这个就是体验时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劲小，泥呢就摔不到边。这个叫我们用的叫弓，用来切割这个砖坯的，从头开始把这个多余的坯给切割掉，
手别磕
到了。对，这里呢需要抵住，我往后拉就完了，
往后拉，这样拉，
往后拉，哦
好丝滑。
对，然后多余的这个泥啊全部卸掉，
出来了。
这里呢需要把这个边稍微清一下，修整一下，对，把多余的这个泥呢给去掉，这样呢便于脱模。开始卸这个模具，两边卸两边，往两边扒。对，这呢就算制成一块砖坯了。
确实挺累的，说每一下都挺费劲的。
在几位的指导之下，一次新手的同学已经是能够掌握制作砖体的技巧了。而这一次仅仅只是完成了花砖制作当中的一道工序，在这个之后花砖还要经过晾干、烧窑、冷却等一系列的复杂工序才能够最终完成。而在近60日的制作过程里面，决定成败的关键环节就是花砖的烧制了。 温度、湿度、气压都是对匠人经验的考验。为了令到同学们了解花砖烧制过程，纪健新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烧制花砖的古窑前面。
这两颗窑都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有200多年的历史。
200多年啊，清代吧？
对，
清代中晚期的。
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很多新的砖窑烧制方式，但是纪健新老师呢，却依然坚持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保留花砖最传统的韵味和匠人技艺。
哦，
好大，
上面有个顶，它越来越小了。
它是逐渐的收上去的嘛，那个就是窑顶嘛。我们烧窑呢，在底下烧。
在底下？
对，在这个底下烧，但是呢。真正这个窑呢，是从上面往下烧的，它逐渐逐渐一层一层层的烧到最后，就是烧到这个平台。一开始我跟你说啊，你烧个3-5天，你中间的那些砖还是砖坯，但是上面的砖已经烧好了，发红了。
古窑的结构决定了花砖特殊的烧制方式。一块花砖的平均烧制温度通常在900摄氏度左右。而由于砖窑结构的曲线，不同层级的花砖受热温度亦都是各有差异。只有在最佳窑变环境当中烧制成型的花砖，才能够最终进入到皖南人家。
知道这个窑，这几个口是干嘛的吗？
这个就是水道。就是我们这个青砖和红砖它有区别，它必须要下水，水就是从各个水道里面滴渗下来，滴渗下来到窑里面遇到高温，马上变成水汽，
雾化了，
就雾化了，雾化了就把这个窑砖把它焖熟了，
像蒸包子一样，
是有点像
啊，有点像，
有点像。
在入窑烧制30天之后，花砖就将经历冷却、水磨，呈现出它最终的样貌。为了能够直观感受到一块花砖最后成型的过程，同学们又一次找到了纪伟，请他带着大家一起来见证这最后的时刻。
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磨刀石呢，来回打磨。
就不能用机器磨吗？
机器磨呢，它有两个特点，现在是我们还有一些技术难题。第一个呢，会对砖造成一定的损伤，第二个就是机械它做不到人手工打磨的这么细腻啊，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我来把面啊，先放水，
对，先用水打湿，
然后
来回打磨的过程中呢，有不断加水。
它上面那层就是咱们那会儿体验那个做胚的时候那一层，
对的，对的，
对对，
嗯，那就只能上下转圈。
对，转圈呢，它的难点呢在于这个你的着力点是否一样，如果着力点不一样的话呢，它会影响砖的平整度。对，所以呢我们建议呢是来回打磨。
青砖秀文经历千年时光的浸润，成就于匠人手中。他曾经是元真笔下的樱桃花当中装点园林景致的重要元素，如今依然是以其独特的传统韵味跃然于人们的眼前。早春的雨季刚过，纪健新老师的古窑就将开始新砖的烧制。纪健新老师新一年的第一窑花砖，祖辈传承下来的花砖技艺保留着如初的传统。
窑火再一次燃起，匠人心中的愿望千载不变。
经过今天一天的旅行，就感觉其实对于传统文化还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就比如说我们刚看到花砖的时候，就感觉是那个砖上面是不是刻着花纹或者是雕着花，但是其实并不是，就感觉应该这些传统的优秀的文化我们应该传承下来。
你们说的都很好，我们中华民族正是拥有了这样一大批的工匠，具有这样的工匠精神，才能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秀文化得以传承。我觉得你们也有这个理由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樱桃花的诗景带给了大家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花砖展现出了皖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
那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复习一下这一首《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层立摘花人，苏破罗裙红似火。像这首诗当中的花、发还有红这些声母的发音技巧有哪些呢？最后呢，我们也来简单的再来复习一下。
喝呢是舌根音，像读花的时候呢，大家留意一下，成组的部位是在舌根的位置，那么整个舌头呢要努力的向后缩，舌根抬起，那么发力点呢就放在舌根上，把舌根抬起接近软腭。那注意一下啊，是接近但不是紧贴，所以说呢会有一条小小的窄缝，我们的气流可以从这个窄缝穿过，产生了摩擦，就会发成喝。那么夫呢是唇齿音，也就是上齿和下唇的内部，那下嘴唇呢要贴近下牙齿的这个齿背的位置啊，去接近，气流摩擦成声，这个就是夫的发音规律了。那在生活当中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夫和喝之间的区别。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鉴赏，
倾听
倾听。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到港好普通话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徐静。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花朵呈现万紫千红为重点，介绍了各种花色的成因，科学地讲明了花的色彩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各种条件和需要，以及自然、人工等因素对它作用的结果。
那么大家呢在一起欣赏这一篇作品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有关于佛和喝的不同的发音特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朵的红色是热情的色彩，它强烈奔放激动，令人精神振奋。红紫烂漫的春天，活力充沛，生气蓬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人们一边赞叹，一边不免提出疑问，寻求科学的解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首先有它的物质基础，无论是红花还是红叶，它们的细胞液里都含有由葡萄糖变成的花青素。当细胞液是酸性时，花青素呈现红色，酸性愈强，颜色愈红。当它是碱性的时候，花青素呈现蓝色，碱性较强，成为蓝黑色，如墨菊、黑牡丹等。而当它是中性的时候，则是紫色，万紫千红，红蓝交辉，都是花青素在不同的酸碱反应中所显示出来的。除了红花以外，还有黄色、橙色的花，橙色和柑橘、南瓜等果实的色彩相似，而最典型的是胡萝卜，所以表现出这种色彩的色素就被称为胡萝卜素。有胡萝卜素的大小来决定是橙色还是黄色。至于白花，那是因为细胞液里不含色素的缘故。有些白花，例如菊花，在萎谢之前微染红色，表示它这时也含有少量的花青素了。变色的一个特殊例子是天色木芙蓉，早晨初开白色，中午淡红，下午深红，一日三变，愈开愈美丽。又如八仙花，初开白色微绿，经过几天变成淡红或带微蓝，它不像天色木芙蓉那样朝开暮落。至于一般的红，还需要用物理学原理来解释。太阳光经过三棱镜或水滴的折射，会分为红、橙、黄、绿、氢电子七种颜色。这七种颜色的光波长短不同，红光波长，紫光波短，酸性的花青素会把红色的长光波反射出来，送到我们的眼帘，我们便感觉到是鲜艳的红花。同样，中性的花青素反射紫色的光波，碱性的花青素反射蓝色的光波，胡萝卜素含有不同的成分，便分别反射黄色光波或者橙色光波。白花不含色素，但是组织里面含有空气，会把光波全部反射出来。有的花瓣表面有较多的细微而排列整齐的玻璃球似的凸起，看起来好像丝绒。
能够像金刚石那样强烈的反射光线，色彩就更为鲜艳，如某些月季花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它生理上的需要，光波长短不同，所含热量也不同。红橙黄光波长，含热量多；紫蓝光波短，含热量少。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一般都比较柔嫩，在野生状态，红橙黄花都生长在阳光强烈的地方，反射了含热量多的长光波，不致引起灼伤，有保护的作用。兰花都生长在树林下草丛间，反射短光波，吸收微弱的含热量多的长光波，对它的生理作用有利。白花也多阴性植物，有些夜间开放，反射了全部的光波，是另一种适应措施。自然界少有黑色的花，只有少数的花偶然有黑色的斑点，因为黑色吸收全部的光波，热量过多，容易受到伤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从进化的观点来考察，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裸子植物的花是原始的形态，都带绿色，而花药和花粉则呈黄色。在光谱里面，与绿色临接的长波一端是黄橙红，短波一端是青蓝紫。我们可以说，花色以绿色为起点，向长波一端发展，由黄而橙，最后出现红色，向短波一端发展，是蓝色和紫色，而红色应是最晚出现的花色，在进化的图层中属于顶峰，最鲜艳，最耀眼。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看，昆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亿万年前，裸子植物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昆虫还不多，花色素淡，传粉受精依靠风力，全部是风媒花。后来出现了被子植物，昆虫也繁生起来，被子植物的花有了花被，更分化为花萼和花冠。花瓣不再是绿色，而是比较显眼的黄色、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形状也大了，有的生有蜜腺，分泌蜜汁，有的散发芳香，这就成为虫媒花。风筝粉蕊蝶分香，昆虫给花完成传粉受精的作用。昆虫采蜜传粉有一特殊的习性，就是经常只采同一种植物的花朵，这个习性有利于保证同一种植物间的异花传粉，繁殖后代，这样可以固定种的特征，包括花的颜色。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当初有一种植物花色微红，由于其中红色比较显著的花朵容易受到昆虫的注意，获得传粉的机会较多，经过无数代的选择，在悠长的岁月中，昆虫就给这种植物创造出纯一显著鲜艳的红色花朵。昆虫参与自然选择的作用，造成各种不同的植物，也造成各种不同的花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后要归功于人工选择。自然选择进程缓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它的作用，人工选择大大加快了它的进程，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果。例如牡丹，由自然选择费了亿万年造成野生原种，花是单瓣的，花色也只有粉红的那一种，经过人工栽培，仅就北宋中叶那个时候来说吧，几十年功夫就有单瓣创造出多叶、千叶、篓子、并蒂等各种不同姿态，由粉红创造出深红、肉红、紫色、墨紫、黄色、白色等各种美丽色彩。再如大丽花，原产墨西哥，只有八个红色花瓣，人工栽培的历史仅仅二三百年，却已有千种形状、颜色不同的品种。又如虞美人，经过培养，已有红、黄、橙、白各种颜色，却没有出现过蓝色。上一世纪末，美国的著名园艺育种家普班克发现一株花瓣上好似有一层迷雾的虞美人，特意培养。 到本世纪初便育成了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虞美人，为花卉园艺添加了新的品种。花儿这样红，是大自然的杰作，更加是人工培育的成果。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鉴赏，
倾听
倾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港好普通话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徐静，
我是韩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鉴赏倾听，嚟听听唐代诗人杜甫创作嘅一首五言律诗。
我们也来考考大家的耳朵，在这首诗当中一共有多少个佛和喝呢？旅夜抒怀，杜甫。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那么这首诗呢，一共是有两个字，一个是旅夜抒怀的怀，再有一个呢就是微风岸的风。
旅夜抒怀，作于768年。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那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如何收听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再见。